二中全会酿造超级内务府，习近平打造中国克格勃。正在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审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报披露，党国体制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公安部与国安部将脱离国务院系统，改为直属中共中央的中央内务委员会，整合移民、户籍、反恐、反间谍，甚至包括民政部管辖的社会组织管理等职能，建立一个超级警察机构。外界分析，经过多轮整肃政法系统，习近平仍然担心刀把子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打造新的国安机制，一则呢，他要亲自掌管政法，维护集权，防范民变；二来呢，进一步削弱国务院权力，推动党政合二而一，加强中共和习近平个人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香港和台湾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共现在呢正在召开二中全会，主要是审议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方案。外界纷纷流传的这个中央内务委员会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所以我首先呢就请教台北桑普律师啊，您认为这个消息啊可靠不可靠，会不会属实？那么可靠或者不可靠，您根据什么得出您的这个结论呢？
我认为那个大体方向是可靠的，细节可能会有不一样。明报这篇文章是2月23号刊出的，题目叫做机构改革动作大，那他就说传言很多，真假难辨。但大方向我看到有两个原因，我为什么说有一定大方向是抓对的。第一个，有细节可循啊，你看到他讲到王晓红啊，王晓红呢他说是掌管整个这个以后的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人马。
等一下，等一下，桑普律师，我插一句，王晓红现在是公安部部长，对吗？
对，没错。
好，
但他你知道，他二十大的时候是晋升到中央书记处。那很多人都狐疑说，他公安部部长怎么会进到书记处呢？这个地方会有个解释出来的。如果他未来会掌管这个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的话，那就能够有逻辑上面圆满的解释。第二个事情，他透露很多细节啊，比方说科技部跟教育部要合并，人社部要做一定程度的整合，广电总局跟网信办要并到中宣部里面，这一些都符合那个中共的利益跟习近平的大局逻辑。虽然我不认同这些逻辑啊，但他的逻辑是比方说扩大供销社啊，增加战略物资储备等等，还有大就是美的这种逻辑。所以你看得到这个中共中央委员会呢，有人说是强党弱政，我会这样说了，它是一个把党直接成为整个中共中枢的一个角色。以前在那个胡耀邦、赵紫阳时期，曾经提到那个党政分开，这个是习近平是门都没有，不会去实现这个事情。他也不是把党政合并起来，他的做法是把党直接骑在国家上面，把公安部、国安部完全脱离国务院，去做一个叫中共内务委员会，仿照苏联的制度。可以看得到这个思路是非常类似习近平一个一贯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后来会谈到，我们后面的问题会谈到一个关于小组组长的问题何去何从，更加看得到他就是要成立这个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来摆脱掉小组组长的那个牵绊，那这个更能够如被实指的这样专政下去。
好的，那么桑普律师呢认为，从逻辑上和方向上看呢，这个消息是可靠的。那么如果消息属实，这个中央内务委员会将是一个超级的内外警察机构， 我就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中共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庞大的集公安、国安、内政为一体的警察机构呢？那么这个委员会预计都将包括哪些职能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要稍微溯一下这个溯源啊，看这个内部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这个概念的来源，以及它的这个机构的这个来源，是可以追溯到前苏联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科格勃，科格勃前身还有所谓的契卡，那是在战争年代设立的一种专门保卫所谓的他的党领导的这样的一切这个国家机关的这样一个专政的机构。所以呢，中国如果要做这样的改革，他要循这个思路去做的话，当然他是步前苏联的后辙。可是呢，有一点非常奇怪，就是即使是前苏联，他把这个内务委员会后来改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是置于政府之下的。他不管是实际领导者是谁，是不是斯大林亲自指挥的、亲自部署的，或者亲自这个挂帅的这样一个队伍，但是呢，他的总的名义还是挂在国家机构下面的。最后，1936年那个苏联的这个宪法，也是他前苏联这个主要的一部宪法呢，他还是把它放在叫部长会议以下。那所谓部长会议，就跟中国的国务院是一个就是相同的概念。那么在中共历史上也是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内务部啊，或者那些作为政治保卫区呢，那都是在战争年代，在国家政权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面，即使以后共产党掌权以后，他在所有的宪法里面都是把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置于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国家政治机构下面。那当然在宪法里面，中国有一个叫做中央军事委员会，它是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说去领导这个武警啊，或者是这个公安部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安全部啊，但是他说了一句非常模糊的话，领导一切武装力量。那么当然你可以把它概括的指，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这些力量呢，当然它是和国务院是平行的，这个呢可以这么做理解啊。但是呢，在日常的正常情况下，和平年代它是在国务院下面的。当然这个改革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它出现就是说实际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值得观察的方向。一个就是说呢，党跳出国家政权，它不是党政不分了，它是超级党。也就是说呢，把国家武装力量，现在讲这个军队，当然它是已经是完全是合二为一，中共中央的这个军事委员会和国家的军事委员会是完全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那么现在他把这个所谓的刀把子，把国家的那些维护正常的和平时期的那一些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话呢，他也把它放在这个党的这下面，而且他并没有一个国务院或者是政府机构这样一个相应的位置的话，那当然他要创造一个超级党。如果我们要比拟的话，那可能像那个封建王朝时的御林军啊也好，东厂西厂，很多人用它来比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往下观察的一个方向，就是习近平要把这个党要引向什么地方，这个党史无前例了，一个已经超出前苏联的一个含义。第二个很重要的，我觉得恐怕更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说呢，当一个政权它的稳定性不高的时候，它会突出它的所谓的暴力部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现在文明的这个制度，把这个在进入到这个民主体制下以后，所有的暴力的这个国家政权暴力的这个方面都被小心的藏起来了，就是不会显露给老百姓，因为这个国家执政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合法性是人们认可。那现在当然这个往下走，如果习近平这么做的话，那就是显示出他的这个合法性出现极大的危机，他要用一些这个刀把子的力量呢来显示他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或者恐怖的正当性。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刚才发表了他们的宝贵看法啊，下面我们来听听呢我们的网友观众朋友们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呢是Quantumize 的 Quibbits 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的时事大家谈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面这样的一个评论，他说感觉有威胁，不安全，谁都信不着，听起来不陌生吧，大独裁者的心理历程、行为方式和发展轨迹是有规律的，其结局也是很好预测的。 Julius Ho， 这里是苏联人民内部部啊，哦就这一句话啊，这里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另外一位叫神秘人席蒂摩， 这我熟悉，重返大明之东厂西厂，锦衣卫，坐看风云变幻。另外一个啊，这就不是特务治国了，这与朱元璋的东厂西厂、苏联的契卡一样呢。好的，我们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很敏锐的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两位嘉宾呢刚才都提到了，这跟中国封建王朝、明王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以及苏联的啊这个肃反委员会或者是中央内务委员会，跟这个呢是类似的。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习近平他剧烈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国体制，如何巩固中共一党专政和他个人独裁地位呢？是习近平费尽心机考虑的问题。可是有人就这样认为说，经过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实际已经成功地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他个人长期乃至终身执政的一个地位。那么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处心积虑地担心这个政权或者政治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啊，这个问题来请教桑普律师。
好，那个我就发表一下我的看法。任何的集权专制的政权是永远怀着永恒的忧虑的。那以前那个宋太祖讲过哈，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刚刚很多很聪明的网友都讲到，东厂西厂锦衣卫，就算满清都有这个军机处，这些都是在皇帝或者集权者身边他要放置的机构，目的是要展开他的爪牙。那你看得到 KGB 当时契卡跟那 KGB 都基本上归这个苏联的外务委管辖，那刚好这一个要推动的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掌管公安、移民、户籍、交通、反恐、反间谍，民政部的部分的社会组织功能，而且还涉及到国安的某一些方向，所以这个地方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组织。那我们放到一个更大的格局，是从中国的格局来看，内务委旁边还有个政法委。那所以为什么说习近平还是会担心政权的安全问题，也在这个地方，他是把原有的那小组的权力取消掉，自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所有这个内委会、内务委员会的东西，但内委会旁边还有政法委、还有中纪委、还有中宣部，每一个委与会之间会有那个职权的重叠，这个地方也引起新一轮的矛盾，所以忧心忡忡也在这个地方。上海帮、福建帮、浙江帮、陕西帮，我讲的上海帮不是那个江泽民和张庆红那个，是那个习近平派系下面的，他们安插在某一个位置也可能产生不同板块的移动，比方说福建帮的那个王晓红跟浙江帮的陈一新会不会说有不同的较量，那习近平是乐见到什么程度的较量也需要去看。再来全个世界的局势，中共最怕的是三个事情，民变、政变还有外力的干扰。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涉及到政变的危险的话，他也很怕。那尤其现在上个礼拜四，中纪委李新讲过，要坚决清理门户，清理整顿那个纯洁组织，增强斗争本领，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讲了这样的狠话，意思说这个内委会只会越来越专政，把刀把子那个大部分的权力抓在自己手上。那刀把子会不会跟政法委分享？政法委以后那些人要怎么样去跟内委会、内务委员会、内务委去竞争？这个成为另外一个新的问题。所以你如果是当政者，虽然现在你从2015年开始弥平了很多的派系，成为了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但是你在最后还是会忧心忡忡，未来的局势会什么样的变化？自己的人会不会互相打架？会不会擦出新的火花？所以哪一个专制政权不会担心政权安全的问题呢？所以这个也是解释得到刚刚主持人的提问。
好的，那么看起来这个刀把子在习近平那里是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枪杆子。 政法系统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俗称刀把子，与枪杆子、笔杆子齐名并列，堪称中共统治的三大基石。那么习近平执政以来，已经对政法系统进行了多次的整肃。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上就讲过不止一次了啊。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各省公安厅官职几乎成了中国最危险的行业。我来请教于博士，为什么中共政法高官人人自危，习近平他不放心什么呢？
这个非常有意思。从独裁心理学来解释啊，就是一个独裁或者是这个权力巅峰的那一个人，他是天生的基因上就有一个所谓的怀疑症或者是恐惧症。因为他用的方法是建立他的政权的方法是用了一种恐怖的方法，所以他就担心别人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所以内务人这个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成立，他本身也是这样的一种恐惧的一种表现。刚刚那个桑律师也说到，其实呢，这个建立的这样一个委员会以后，它的职能呢和其他的这个什么政法委也好，那个纪检委也好，国家监察委也好，它是会有一些重叠，功能上重叠。那么这功能重叠呢，其实这正是这一个委员会成立的一个用意之一。独裁者他是希望他的手下不要有太多的集中权力。你想，斯大林的最大教训就是贝利亚，对吧？他这个贝利亚他的权力过大，其实他把斯大林从某种意义上架空了。那么现在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呢，对这个习来讲的话呢，他是可以就是说驾驭各方的，在一个他个人只有绝对忠于他的这一个前提下面来各自运营，有什么矛盾到他来解决，所以他对权力的掌控更加是运用自如。这是一切历来的古今中外所有独裁者他所用的一种政治伎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一点和他这个现在的想法是没有矛盾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中共把这个国家政权机构掏空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如果我们去回顾习近平掌权以后中国所做的一系列的机构改革也好，法律的修改也好，它都越来越强调党的领导。包括在武警法，这个大家看武装警察法里面就很明确的规定，虽然武警是国家的那个力量，但是它必须在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下面，他的法都写在法律里面的。宪法当然他也是这样写的。同时你看他在这个政权的设置上面，他越来越把权力的中心呢集中靠在他的这个自己的所谓的大内务府这个角度，就是中央办公厅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过去很多人忽略了中央办公厅只是一个事务部门，其实他不是，他现在是权力的核心。所以为什么王晓红他要去执掌这个内委会的之前呢，要把他弄在书记处，书记处是整个跟这个中央办公厅是直接连接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习近平知道现在政权的所有东西他不能旁落，不能交给一个总理，不能交或者不能分享给一个总理，他必须通过中央书记处和所谓的这个中央办公厅呢，来把这个所有的权力呢集中到党的这一口来。所以呢，他虽然建立了很多职权重叠、一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一个体制，但是呢，和他独裁的用意、大权独揽的用意来讲的话，是完全吻合的。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怎么看答案。这位网友他说，胡温时期的九龙治水导致周永康的政法系统与薄熙来的地方势力相结合来谋求权力上位，导致体制有亡党的危机，因此体制达成习时代定于一尊的共识，习用了十年来肃清政法系统，第三任期在体制上直属中央。出租啊，他说习近平深知自己不得人心，对自己的可耻下场惶惶不可终日，把所有的暴力机关集于自己一身，妄图呢在中国实行与苏联克格勃一样的恐怖特务统治，让所有人都在恐惧里，他就自觉安全了。 Sky Eyes 他说，习近平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其实呢都是谎话连篇，实际上就是越来越不自信。独裁者深知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敌的后果就是末日来临，内心深处的恐惧令习近平即使打造超级警察机构，枕着这个刀把子也无法入睡啊，是这么个意思。好，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哈，人们常说呢，这个离任总理李克强可能是中国最弱势的一位总理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后任总理李强 也许会更弱，中央内务委员会也许还有中央金融委员会，从国务院剥离出来势必就大大削弱国务院的职权。我来请教桑普先生，习近平过去呢是以小组长的身份事必亲功，那么现在他是不是可以通过委员会名正言顺的来亲自指挥了呢？
这个正是他的野心。刚刚我也提到，习近平从2014年开始就是有很多的委员会的主席或主任的职位，2014年是国安委的主席，还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主席，2017年有个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主任，2018年是那个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还有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还有全民依法治国委员会的主任。这些东西都是随着他在2012年上台到2015年要整治当时刚刚网友说过周伯令徐等等的那个不同的干扰或者政敌所用的，意思是架空当时的架构能够定于一尊。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变成伟大不掉。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主席主任的副职啊，基本上是不是都要换人呢？那如果换人，是不是给予比方说李强，比方说其他，比方说王沪宁，比方说其他的赵乐际一个机会在里面说话？他想连这些人都不要管，所以这些委员会通通都不要挂任何出来，甚至他不再强调了，甚至不谈这些委员会要以后何去何从，这些小组的副组长何去何从。所以他搞出了一个叫中共中央内部委员会，一直说定于尊了，他下面就是王晓红，王晓红下面就一切，国务院放另外一边，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由始到终都是一个句文，现在更加不用看了，因为看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看不到那个内务委员会这几个大字了。所以看得到小组不要才搞那个中央内务委员会，他想效仿的就是前苏联的制度，也同样的是现在普京在那个俄罗斯执政的时候搞的内务委员会，目的是要把权力往上收，他才是掌管一切的人，不要再搞一大堆的不同组织。一个内委会可伸可缩，已经达成这个目标，这是代表着习近平巩固了他的权力的。刚刚主持人也讲到，李克强是曾经被说是中共最弱势的总理，现在李强更弱。那有一个漫画家就说，李克强少了克字就变李强，李强可能没有一个公字就李衰，再少了一个口就变李崇了。所以这些人到最后呢，就会变成聊备一格的一个人。以前清朝都有李鸿章，都有那个左宗棠，那现在连这个路线都不要了，他完全定于一尊，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这种情况国务院不用看了，读中国的宪法也没有用了，其实是读中共的内部组织才能够理解习近平已经定于一尊，所以这个地方是专政集权更浓郁的一个表现。
好的，那么党政分开，我们知道呢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领导人吸取了毛泽东和中共建政前30年的血的教训，才确立起来的一个制度。过去10年，习近平与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推翻了这个制度。中共二中全会审议的机构改革方案的大方向，就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那么，请教于博士。目前习近平的党国体制，您看与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还差多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其实是在他准备执政的这一段过程里面，是仔细研究了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党政关系的。我觉得他是做了功课的。他做功课，他得出的结论就是说呢，如果共产党要永续保持他的政权，就不能搞党政分开，更不能搞这个什么依法治国，或者说是这个所谓的权力分立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他认为结果就是走前苏联的老路。所以他在执政以后不久，他就你看他发出一个叫 叫一个叫什么，就是苏联当初垮台的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他是这样的一个感慨。可是他也知道光靠一个人振臂一呼是不可能救他这个党的，所以他要进行改革。他这个改革呢，看上去沿了毛的思路，毛当时讲的东西南北中，对吧，这个中共呢要领导一切，他是其实做的更加过分。毛无论怎么讲，他并没有把国家这个职能呢完全废除。那习近平现在做呢，他是要废除国家这个职能。他这个废除的方法，他不是直接废除，他是把党凌驾驭在这个政府之上，然后把一些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功能呢用在就是挪到党的这个决策体系上里面，而且呢直接可以指挥的。他不像那个过去包括在毛的年代，对吧，他这都是说需要通过国务院像周恩来去执行的。那么只有在短暂的时间，文革当中共产党是有砸烂攻坚法，把公安法院检察院全部取消掉了，那只有公安的功能弱化为直接受这个党的领导，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一个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才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府的职能被弱化甚至被取消。但是呢，邓小平他们掌权以后发现这个完全就是一切乱源之这个来源啊，一些乱象的一些来源，所以呢他就开始搞党政分工，所以党政分工到最后党政分开。当然六四以后赵紫阳搞的个党政分开呢也没有成功，还是变成党政分工。可是分工以后呢，到了习这个年代，我刚刚讲他在一系列的这个法规的这个方面基础上面，一些党内他的所谓内规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建设方面，他逐渐出现一个叫什么趋于党来作为这个权力的这个执行者的这个核心。他不再是过去政府有职能，那么党呢只不过是所谓提供的政策性领导，他现在是具体执行也落到这个地方，落到他的手里面。所以他建立了五花八门的委员会，建立了五花八门的这个工作小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外表的现象。事实上它造成一种情况，只有他才能够真正的让所有的决定能够得以实施，所以号令必须从他这出，他不能震出多门。这就是我们讲他就是个封建皇帝所才有的那个权威，所谓定义御政也好，所谓他是皇权而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利。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来继续听一下网友们的看法啊。这个首先是 Joshua， 他说国安公安在周永康时代变成自己的私器，确实很危险，让他脱离国家机器完全服务于党，这种变革反而会让公安国安凌驾在国家机器之上，引起更多的问题。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说，习害怕他对改革的倒行逆施，需要直接管理刀把子和枪杆子，这通常是集权体制和独裁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们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上半场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下面呢我再把我们聊天室啊听啊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看法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几个，然后呢我们就结束啊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首先是 Douglas，他说权力是这世界上最厉害的毒药，有权了想要更大的权力，有了更大的权力呢想要最大的权力，这条路上只有一个胜者，可就算是那个胜者得到了最大的权力，也想要永远的拥有它，绝不能让别人染指，只有死亡能让他与权力分离。连小学生都知道权力是好东西，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一个好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倡导rule of law 而不是 rule by law。 祥申CG 他说内务部是真的假的，两会不是还没有开吗？这个问题倒是挺有意思啊。我们这位网友呢我们这位观众他质疑这个成立内务委员会是真的假的呢，两会不还没有开吗？好，我现在请两位嘉宾简要的我这样吧，就请一位嘉宾吧。我们这个桑普律师，您说这个现在呢正在召开的中共二中全会呢在酝酿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宣布是不是要到两会，这个程序您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其实是不用哈，因为两会是那个人大政协，人大政协都是国家机关，讨论的是国家机构的改革问题，还有国家机构里面的人选， 包括国家主席啦、总理等等。
嗯，
这个是我们讲的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是党的组织。
嗯，
是可以通过二中全会来去处理拍板定案。
嗯，
那至于说要不要把公安部、国安部的职权往上收，那要不要在三月啊就来未来的两会来做一个确定？那当然会这样做啊。但是我想说，中共中央内部委员会会从党的机制出发，二中全会就能够解决了。至于说哪个时候宣布，当然是党自己的决定。那要改革，那或者说改写自己的制度，那个目的是为了专政，所以不用等到两会，其实都可以这样子完全实现他的目的。
好的，我们感谢桑普律师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